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18号，中国疾控中心周报发表了一项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领衔的大样本数据研究，首次揭示了非高危组奥米克戎患者重症率为零。网友寒江独钓发帖说，张文宏等专家分析大数据资料，得出奥米克戎病毒在中国本土感染造成的死亡率为零，重症率为 0.065%， 比流感低得多。他们以正式论文的形式发布研究成果，用事实证明不惜一切代价的动态清零政策是多么荒唐，多么违背科学规律，决策者多么蛮干。网友荣健发帖说，就为了这点可以忽略不计的重症率而封城封国，造成数万亿元的损失，自残到如此程度，真是不可思议。很显然，调查结果证明，目前的清零防疫纯属过度防疫，对人民生活、国民经济造成严重伤害与破坏。那么，习近平政权为何不及时止损，终结清零防疫政策呢？这不禁令人怀疑这项政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上周爆出的河南健康码复红事件，本周公布了调查结果。根据郑州市官方通告，擅自更改健康码的涉事部门分别是郑州市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大数据局、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这些部门都属于维稳部门，处理结果是给涉事人员行政处分。在事件过程中，成百上千的公民被无端限制人身自由，责任人却并未遭到司法追究。这更加证明健康码作为维稳工具，不但会因清零防疫的持续获得合法化，而且会被强化使用。网友芭蕾舞老师胡银泉发帖说，太可怕了，刚才进小区，在门禁刷脸，突然发现刷脸成功以后，屏幕上我的个人信息全部展露出来，包括上一次核酸时间、阴阳性、疫苗的注射情况，个人头像照片全部都体现在小区门禁的屏幕上了。然后我问了物业，对方回答，系统升级了，这些信息都会在门禁系统里展现出来，以后进小区就不用拿着手机刷码了，比以前更省事了。一篇题为《预付红码暴露了一个巨大隐患》的网文这样写道，健康码能让外地储户随远必红，还能让本地业主故乡变他乡，可谓神通广大。针对性如此强的操作，显然不是无心之失。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社会各界对滥用科技手段的威胁早有警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拥有科技力量的大厂，而是掌握赋码权的地方行政部门。这次事件对中国即将到来的数字治理时代发出了强烈的风险警示。健康码滥用并不是因为缺少相应的规范，国家对健康码的使用早就做出了严格规定，可是各地实际执行中违规赋码任意升级的现象比比皆是。虽然此次事件发生在河南，地方行政部门滥用科技手段的隐患却是全局性的，区区一个红码就能把人堵在省外，堵在家门口。任意赋码的数字权如此好用，对地方行政部门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些年中国社会对滥用数字权的防范不可谓不重视，主要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结果却是地方行政部门滥权的家贼最难防。而且新基建大量涉及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中国正在大步迈入数字治理时代，这意味着地方行政部门滥用数字权的风险已经迫在眉睫。此次事件提醒我们，数字权涉及民众、企业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片面强调一商只会导致对民众不利的权力失衡，片面强调约束削弱企业的数字权，却忽视了企业创造的科技手段被基层行政部门滥用的风险，反而导致更大风险。 借鉴欧美数字立法，却忽视了欧美成熟的政企关系，片面强调大型科技企业的数字权威胁，却忽视了行政部门扩权的冲动。在基层治理中，滥用数字权的问题已经在局部暴露无遗，且有泛滥之余。中国迈入数字治理的时代，无疑是危险的。当下最流行的看法是警惕资本绑架权力，但从预付红码事件来看，权力不仅绑架了资本，更凌驾在规则、法治和道义之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比起担心马云天天看你淘宝账单的威胁，无疑更为紧迫。健康码是互联网科技企业创造的，但是赋码权却掌握在地方行政部门手中。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实际存在一个漫长的链条。现在看来，这个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并不是所谓的平台企业，而恰恰是地方行政部门。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